过两天就是五天同庆的圣诞节。记得小的时候，圣诞节啊近了，就会听到收音机就播出圣诞的歌曲。当我听到圣诞节啊圣诞的歌曲的时候，我内心便充满了无限的喜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面，我没有到礼拜堂去，除了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我是在天主教学校念书，啊，我偶尔会搭进去天主教堂，每年圣诞节学校就会有一些圣诞的活动，啊，那一天是很开心的一天。因为在圣诞，我记得在一个大礼堂里面，小孩子就挤进去，要跟家长挤进去圣诞，在这个大礼堂，我们就看各种不同的表演，表演完后，我们就会小孩子就会列队到门口的地方，就要抽号码，抽到哪一个号码，那个号码的礼物就是你的，所以我们好不开心。从来没有人给我圣诞礼物，可是当我听到圣诞歌曲的时候，我内心还是充满着无法形容的平安和喜乐。到了中学，我就开始明白圣诞节的意义。那个时候，同学们互相赠送圣诞卡片，祝贺圣诞快乐，知道说圣诞节是一个欢庆的日子，耶稣基督的到来带给大喜的信息。今年的圣诞节，对于康州26个家庭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很不容易的要度过这个圣诞节，其中有20个家庭，他们的6到7岁的孩子已经不在了。在12月14日那一天，有一个小学，有一间小学在康州枪手。差不多二十岁就把20个无辜的小孩和6个老师开枪杀死。好多人听到这个新闻都很愤怒，这个年轻人疯了，这个世界好像是走到一个疯狂的地步，之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多好多次。这个世界到底是疯了吗？这个世界没有疯，是那恶者魔鬼撒旦在迷惑人，使到人来犯罪。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了非常非常败坏的一个地步，越走越远离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罪的问题，他要带给人类平安，他要使人和神和好。很可惜，人不要神，人把神推开了，人听信了魔鬼撒旦的谎言，选择了自己要走的道路。就好像约翰福音3:19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人要面对作神，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枪杀犯的枪手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父母离婚，他就从小就没有办法享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社会里面有许多儿童，尤其许多的青少年，在没有父亲或者是没有母亲的家庭中长大，他们从小就失去父亲或者是母亲给他们的爱。 他们的幼小的心灵里面，他们要承担父母啊亲天天的争吵，他们要承担父母亲离婚所带来的心灵创伤。每一个离婚的家庭多多少少会给孩子有负面心灵的影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想离婚的话，你要考虑清楚这件事情。好多青年的夫妇是有错误的婚姻的观念，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而不是离亲。离婚不能够解决婚姻的问题。现在社会带给年轻人的婚姻的观念是错误的，好多的年轻人他们以为结婚就好像穿衣服这样，我今天喜欢穿我就穿上，明天不喜欢穿我就脱下来。离婚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认为离婚是大不了的事情，忘记了圣经的婚姻观念是很严肃的一个婚姻的教导。婚姻需要委身，你做了这个决定，你要结婚就是要委身，就是要持续到底，不管你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持续持守这个婚姻。曾经有一个神学生，他就跟我们分享，跟我跟师母分享他成长的面对的困扰。这个神学生是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他的长大以后对于婚姻有一个恐惧的心。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男同学一直在追他，他一直不敢向前，因为过去父母的婚姻造成的他内心里面对于婚姻的恐惧。今天好多的年轻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多的家庭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面认为说，我给孩子吃得饱住得舒服上好的学校就足够了。可是身为父母离婚啊，可是他们父母忘记掉孩子的需要，不是他单单吃得饱穿得好上好学校，孩子的需要比这个更进一步，他需要父母给他们的爱。离婚的父母给孩子有负面的影响，今天有好多的青少年他们失去家庭所需要的爱，当他们失去家里所需要的爱的时候，他们就到外面去寻找，他们到网站上面去寻找，结果他们所得到的是魔鬼撒旦在他们的内心里面下了毒药，这些毒素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一世。我记得在退休会的时候，我跟那些青少年，我们的年轻人，你们就是你们的孩子在一起，我跟他们分享正确婚姻的观念，结果我很惊讶， 跟他们在绘画在交谈的时候，我很惊讶，我回来后我难过得不得了。为什么？我知道孩子在你的心里面，撒旦已经把毒素放在他们里面了。我很难过，还影响到你的孩子。我们需要教帮爸爸妈妈的，需要跟孩子谈这些事情，要把正确的观念灌输给他。如果父母不告诉他们正确的婚姻观念，他们到外面去寻找，他们所得到的是不正确的婚姻观念。我们要在孩子在一个纯洁的心灵里面，就把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是正确，什么不是正确，就告诉他们。当他们有不良的进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拒绝。一个婴孩他出生的时候，他的里面他的心是单纯的，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看的，他所听到的，他所触摸到的，他在书本上所得到的，会影响到他的一生。今天好多的家庭，父母都到外面去工作，他把孩子就放在托儿所里面，或者是他把孩子就交给保姆来看管。请问你知道你的孩子在你上班的那一段时间，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他读到什么？今天早上的经文，在整段经文里面，它的中心点就在中间的地方，第二十三节。就讲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个生长在父母吵吵闹闹的家庭的孩子，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会失去安全感，他也将会像父母一样，长大的时候也跟人争执。一个生长在父母讲粗话的家庭中的孩子，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会自然的讲粗话。一个生长在赌博中的家庭的孩子，他迟早也会学会赌博。一个生长在有耶稣基督的爱中的孩子，他看到他父母如何爱神，如何爱人，孩子迟早也会学习到父母的样式来依靠神。他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自然而然也会关心人，也会寻找神。弟兄姐妹，你的孩子在怎样的一个家庭长大？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要孩子走在正道的轨道上面吗？你先检讨你自己的言行举止，你先检讨你自己，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这个孩子他无形中就会跟从你的样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长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科技发达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便，通信系统比以前快得多了。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人类也为做发达的科技，它要付上代价。人的心比以前更加败坏，人的犯罪率比以前 更加的多。人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孩子们成长的这一段过程里面，他花时间在电脑上与人聊天。弟兄姐妹，我很佩服我们今天的青少年，真的我很佩服，他可以坐在电视机的前面，手上拿着一个电脑，一只眼睛看着电视机，一只眼睛在做功课，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又跟人聊天，真的是聪明的不得了。你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呢？难怪今天毒素就进入我们的孩子里面，这些毒素在里面，它会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影响到他们的言行举止，甚至影响到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他们的一生一世。箴言有一句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要教养孩子，就是要趁着他们还小的时候，年龄大的他们就不听了。好像我的孩子这样大，但是经济大人了，二三十岁的人，我不能够像小孩子这样的教他们。我要有什么事情，我要跟他们坐下来聊天，好像朋友这样聊天。爸爸妈妈在小孩子的心灵里面是一个英雄的人物，特别是爸爸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是孩子的榜样。一个六岁的孩子，他认为爸爸真是了不起，什么都懂。可是到了十四岁的时候，他认为爸爸说的好像有时候说的也不对。到了20岁，爸爸有点落伍了，他的理论和时代格格不入。到了25岁，老头子一无所知，毫无疑问城府不堪。到了35岁，如果爸爸当年像我这样老练，他今天肯定是百万富翁。孩子到了45岁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该和老头商量商量，也许他能帮我出出主意。到了55岁，唉，真可惜，爸爸去世了。说实在话，他的看法相当高明。到了60岁，可怜的爸爸，你简直是位无所不知的学子。遗憾的是，我了解你太晚了。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了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保守的意思是保卫，是干卫，我们要干卫我们的心，孩子的心也要保卫。在毒素进入孩子内心之前，就要教他们，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可惜，今天的家庭，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少得不得了，很可惜。我不知道你一天跟孩子讲多少句话，我不知道你一天跟孩子讲多少句话，也许你要，也许做妈妈的，也许有时候就是记录一下，我今天跟孩子讲几句话，讲些什么，你看看一下， 我想我不用惊讶的，烧得不得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我把孩子放在学校里面，我就已经做了父母的责任。其实在学校里面，学校不教导孩子伦理观念，我们不能够靠学校，我们也不能够靠我们孩子的主日学老师。主日学老师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教导的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我们要教孩子，我们就要付代价，我们就要花时间，我们要跟孩子接触，我们要跟孩子交谈。各位，我们孩子在需要父母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是在看电脑吗？你在上网吗？你在听电话吗？你在看连续剧吗？你在工作做得不停吗？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孩子的心灵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心灵世界。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己，我的心灵世界是一个怎样的心灵世界。请问隐藏在你里面的心灵是怎样的？你的心灵的光景如何？完全影响到你整个人。今天你的心灵如何呢？也许在你的心灵里面充满着忧虑，也许在你的内心里面有忧伤，在你的内心里面有痛苦，也许你正经历着一场的苦难，也许在你的心灵里面你已经是被人所伤害，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意外，被吓得惊慌，也许你带着一颗受伤的心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也许你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而来，也许你觉得内心没有平安。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以几方面和弟兄姐妹分享，有几种的心灵。第一种是忧郁的灵。现今的时代，患上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两三年前，我曾经问过一个家庭医生，我问他说：“你开的药哪一种药最多？”他没有去思想，没有去统计到底多少，他马上就回答，毫无考虑的就回答：“是治忧郁症的药。”在这个竞争讲求效率的时代里面，人活在压力之下，我们有工作的压力，我们有学业的压力，我们有成就的压力，我们或者是我们要满足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家庭带给我的压力，人和人之间彼此来比较，来比较去，也产生压力给我们。今天患上忧郁症的人不单单是成年人，连小孩子也患上忧郁症。患上忧郁症的原因有很多，好多时候如果我们能改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物的话，我们就会免掉陷在忧郁的深渊里面。好多时候如果我们以正面的眼光来看事物的话，我们就会活得很愉快。 今天好多人陷入忧郁的深谷里面，是因为我太过重要。他们生活在一个自我的世界里面，我太胖了，我嫁不出去，哎呀，没有一样事情使我开心。哎呀，人家某某某啊，某某太太，她的老公实在是了不起，他赚的钱比我们还多，只有你这个傻瓜才会嫁，我才会嫁给你，没有用的人。在家中，如果我们把我放下来的话，我们心情不同了，真的。我们要正常，我们要常常用正面的思维去看事情，不要把负面带进来。如果我们是凡事都用负面来看的话，我们活得很辛苦。比方说有一个母亲，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卖衣裳，小女儿是卖草鞋。每当春天和夏天的时候，这位母亲一直不停地围着她的大女儿大女儿担心，她担心她大女儿生意不好，她衣裳卖不出去。可是到了秋天和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她又担心她的小女儿草鞋没有人买。结果一年，从年头到年尾，她都是在担心。我曾经跟一个女士在谈话，我讲到坐飞机，她就说：“哎呀，飞机掉下来怎么办呢？”她的女儿要，她的女儿要来美国，在美国亚洲的飞机停留在到东京，哎呀，东京她的富士信。高得不得了啊，女儿怎么办呢？什么都担心呢。我们一生都活在担心的当中，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依靠神的心。我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孩子，孩子兴高采烈考了85分回来，妈妈，这个是我的成绩单，妈妈就责备，为什么是85分，不是100分？如果能够以另外一个方式的话来对待孩子的成绩，是完全不同的。孩子把成绩单给你，你看看成绩单，哎，孩子啊，上次你考记得吗？你考60分，现在70分，哎 ，well done。加油，你行的，妈妈为你骄傲。这个情况不同的，这样做是对孩子有极大的苦力，这样说是对自己也有很大的苦力。我们常常要都是围着我们所拥有，我们如果我们常常围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感恩的话，我们的情况不同。有一个女士啊，她啊一出生就患上脑性麻痹症，她全身啊满了不正常的张力，全身都有张力，但是她也没有办法讲话，但是她靠着无比的毅力和信心来维持啊她的生活。他拿到美国博士学位，是艺术的博士学位，并且他到处啊去，因为他不能够讲话，所以他要到处去 present 的时候，他是用写的， 在一次他开会后，有人就对一个学生就在当众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问他。他说，老师，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呢？你都没有任何怨恨吗？这个无心但是很尖端的问题，令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他流了一把冷汗害怕他害怕这位学生所问的问题伤害到他的心。他们只看见这个女士回过头来就在黑板上面写了这样的一个字，他写说，我怎样看我自己。他先写，他笑着，他就在黑板上面写，他说，我好可爱，我的腿又长又美。他再写下去，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上帝这么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有只可爱的猫。他一直继续写下去，还有继续写下去，越写越多。突然教室里面有一片鸦雀无声，没有人敢讲话。他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大家，再回过头去在黑板上写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没有的。他写完了后几秒钟，全场就起立就鼓掌，流下热泪。那天许多人因着他的乐观的态度感到很激励。这位患上脑性麻痹症的患者，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美国南加州大学艺术博士学位的一个毕业生。他在台湾开了好多次的画展，他的名字叫做黄美莲。箴言十五章十三节讲到，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箴言十八章十四节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我们学习每一样东西都以正面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常常往说负面的眼光，只能往说往负面的眼光说，你看了，你我的老公你没有照顾我了，我回家没有倒茶给我喝吗？一直往说负面的眼光，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我们是活得很辛苦的。第二种心是什么？是破碎受伤的心灵。这个破碎的时代有好多破碎的心灵。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受到伤害，夫妻之间彼此的伤害，同事朋友之间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彼此伤害。严重的话，就会这些伤害会带给我们怨恨。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处理我们所面对心灵的伤害。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神应许我们他的同在，他赐力量和安慰给我们。神没有应许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 将会永远一帆风顺，应有尽有，但他却应许我们，他会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他了解我们的需要，他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是成为人的样式，他曾经经历过各样的试炼和痛苦，他战胜的一切，他胜过了死亡，死对基督徒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主耶稣曾经用曾经被他的一个门徒以30两的银子出卖，被出卖的心灵是忧伤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被人出卖，你知道被出卖的感受怎么样？主耶稣基督要面对他所心爱的一个门徒彼得，他3次不认他。主耶稣了解你今天的心灵光景，他也了解你的需要。许多时候痛苦忧伤使我们在内心里面失去平安，但主耶稣告诉我们，他里面，在他里面有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有时候我们认为平安就是平平静静，平安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平安就是风平浪静，其实不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平安。无论我们遇到的环境如何，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他，我们依靠他，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领受到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箴言17:22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干。第三种的心是吃亏的心灵。我们生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罪常常影响到我们，罪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人他行了一件事情是触犯到法律的事情。法律定罪是看一个人他的行动，他已经做了触犯法律的行动。比方说法律他不会定我的罪，我在里面我是想偷一个人的东西，法律不会定罪。法律定罪是我已经偷了，我已经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法律才会定罪。人的可怕是隐藏在人里面的思维，这个可怕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7章20到23节。又说，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耶稣在马太福音6:21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看人我们通常都是看人的外表， 看人的言行举止。看我们神看人不是这样看法，神看人不看人的外表，他看人的里面，内心里面。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提到的情义的罪，他说情义的罪都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烫、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祭酒、宽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这样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些罪里面他所提出的这些种种有外表行出来的罪，也有隐藏在我们内心的罪，好像污秽、记恨、恼怒、嫉妒等等。耶稣曾经说过，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乱的，这淫念的智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神的标准是高得不得了，我们看到妇女我们有一些淫乱的意念的话，我们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在我们心里所想的每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无论是好或者是坏，对或者是错，我们都要向神交代。我们什么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向神负责任。所以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节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弟兄姐妹和朋友，在婚姻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忠于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半，神所借贺的我们要忠心。婚姻的出轨啊，婚姻的出轨有两种，第一种是肉体上的出轨，是指着我们在行动上我们和其他的人有性的行为。第二种的出轨是内心的出轨，是看不见的。两种出轨都是罪，在外表上面也许我们很好，可是我们可以很坦白的跟我的太太说，我没有犯奸淫的罪，我没有犯淫乱的罪，在外表是真的没有犯，我没有跟另外一个异性来接触，我们没有犯罪。但是在内心，在我的思维里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也许已经犯了出轨的罪。我们对于某某异性暗恋，我们在网站上面，我们和其他异性在网上谈恋爱，这些都是内心的出轨，这些都是罪，我们很小心。我师母跟我曾经处理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姐妹就是在网上，她说无所谓啊，我们做朋友聊聊天，聊聊天，一聊聊聊到来的时候就是爱上她，她根本看不到她是谁。我们很小心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无所谓哦，看看一下黄色片子无所谓，反正我没有犯奸淫嘛，我眼睛看无所谓，这个就是罪。弟兄姐妹要小心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第三节是被医治的心， 我们的心受到罪的污秽，我们活在罪的当中，罪影响了我们，使我们活在痛苦里面。人要解决罪的问题，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恩典。圣诞节的期间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除去人和神之间的一个鸿沟，人没有本来是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跟没有办法跟神沟通，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一切，使我们可以跟神沟通，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心灵的医治，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耶稣基督洗清人的罪。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过去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出轨的话，是心灵是里面的出轨，心的出轨，我劝你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你要悔改认罪，让神来洁净你，从今天开始就忠于神为你预备的盼律。到底我们要怎样来保守我们的心？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要聆听神话语的心，就是箴言第四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第二是小心我们的言行举止，在行动上面我们要很小心，箴言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第一点是聆听顺服神的话语，二十到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中。我们唯有解决我们罪，我唯有保守我们心，让就是神的话语来保护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要有两种听法，第一是留心，第二是侧耳听。什么就是留心和侧耳听，就是细心的听，专心的听，注意的听。只有留心听和侧耳听的人才会听到神那微小的声音。对于神的话语我们必须有两种的态度，第一种的态度是不离眼目，要存在心里，存记在心中。眼目我们所不离开我们的眼目，眼目所看的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以眼目只眼目注重在神的话语，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盼望，我们看到安慰，我们看到勉励。我们的眼目不可以离开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的眼目离开神的话语，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困难，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失望，我们看到的是害怕和惊慌。为什么聆听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在圣经里面在二十二节告诉我，因为得做他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听道跟行道的问题。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理，不单单是礼拜天听道，在外面甚至在网站我们也可以听很多很多神的仆人所讲的道，可是我们听就是听，可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我们要小心我们所的言行举止，这是第二点。二十四节这样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 邪僻的嘴口和乖谬的嘴四肢，嘴唇嘴巴说那些歪曲事实，带苦毒给人的话语，伤害人的话语，歪曲的事实，伤害人的话语，这是今天的社会里面常常人犯的罪。魔鬼撒旦最会利用这个方式，所以我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所讲的话可以造就别人，可以帮助别人，可以使人向上。如果我们所讲的话，我们讲的不正确的话，是给人伤害，是误导人，使人离开教会。话语是撒旦用来分裂教会的工具。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眼目。25节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要向前直观。正看直观就是我们不要看左，我们不要看右。为什么呢？因为左和右有花花绿绿，很容易又引诱我们离弃神。当我们的眼目向前正看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神，我们的生活方向是以神为中心。当我们的眼目向前，不是前面的钱，是金钱的钱，我们看的是金钱，我们的生活方向是以金钱为中心。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来诱惑我们，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来污染我们的心，使我们离弃神。我们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眼目不应该只看我们的困难，我们要抬头正看，我们要看的是那全能的神，慈爱的神，他是我们的依靠，在他的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灵就不同的。我们在行动上面，第26、27节说，要修平你脚的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修平你脚下的路，就是把我们前面凹凸不平的路铺平来，把任何可能会使我们跌倒的石头，或者是任何的障碍物，我们都把它移去。我们的障碍物是什么呢？我们的障碍物就是我们的罪。基督徒，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首英文诗歌，他讲得很好，我把这首诗歌把它作为今天的总结。这首诗歌把它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小心你的思想，因为它会成为你的话语。小心你的话语，它会成为我们的行动。小心你的行动，它会成为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会成为你的品德。小心你的品德，它会成为你的名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救赎恩典。你来到世间，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你为我们的罪担当，死在十字架上， 你除去我们跟神之间的隔膜，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罪得赦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已经接近我们，谢谢你，你的看顾带领我们。可是主啊，我们要为着我们祷告，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求你来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求你来看顾我们，因为我们有软弱的地方。主啊，我们围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家庭祷告，让我们的心乃是正的，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的心是圣洁的，是陶足你所喜悦的。帮助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付代价来用你的话语教导给你所给我们的孩子，也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有主你的话语，让你来保护，你来抚慰我们的孩子们，不被这个世界的污秽所干扰，不被这个世界的毒素所影响，让他们的一生一世乃是走在主你的正道上面。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来看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Thank you.